看光明这品，菩提因果第四首偈啊，文殊菩萨所说的，我们从第四首偈看起。导师降众魔，勇健无能胜，光中言妙意，慈悲过如是。这首偈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啊，首先对导师要认识啊，然后啊，对于魔这个字也要认识清楚。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把魔分作四类：五阴魔、烦恼魔、思魔。这个三大类是六道众生本身之属的啊。从这个事实真相来看，谁不是魔呢？我们本身就是魔啊，自己折磨自己啊。啊，魔是折磨的意思啊。最后一个叫天魔啊，天魔就是指外在的力量。五阴、烦恼、生死是本身的，本身以外折磨自己的，那都称之为天魔。所以天魔里面包含的这个境界非常之广。最明显的、最普遍的，我们今天讲诱惑啊，外面环境的诱惑，这里头有人事环境的诱惑，有物质环境的诱惑啊。这两大类诱惑里面，每一大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这个都属于天魔之所摄啊。那么佛经里面通常讲魔王不逊啊，佛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六道的状况啊，跟我们讲欲界最高的一层天是第六天，桃花自在天。再上去呢，色界天啊，色界的初禅。佛说，桃花自在天跟初禅天当中，有一层天叫魔天，魔王波旬住在那个地方。诸位要知道啊，欲界天呢，从夜魔以上空居天呢，他不是住在地面上的。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是不同维次空间， 他这个空间维次也相当高啊，超过欲界天，接近初禅天。所以魔有定，有慧，又有大福报啊，差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德。你要得罪他了，他会报复。啊，他要是喜欢你，他赐福给你。但是你要晓得，他出不了三界，他还是有寿命的，他的寿命比桃花自在天的寿命长。比初禅天的寿命短啊，那真的在欲界里面来说呢，他的福报是跌宕。啊，所有一切障碍人修道，障碍人开悟，障碍人正果，障碍人处理六道轮回，他都干涉。啊，换句话说，他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了。我们常说的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没放下，为什么会变成魔天呢？他也修戒定慧啊，就是烦恼习气没放下，他戒定慧也挺认真的修行，也都修得不错啊，定没修成，修成了，好啊，修成就到初禅天去了，啊，就到色界去了，啊，没修成，啊，福太大了，啊，那么这种情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世间有大福德的人啊，他在这个世间做帝王、做总统、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于福报大的，他这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影响全世界啊，福报大了啊，这么大的福报在哪里修的呢？过去生中啊，曾经在佛门修大福啊，啊，供养三宝，布施一切众生的，啊，感得这一生的大福报。大福报如果有智慧，好啊，所以福慧双修啊，啊，那你就是个明君圣王，多少众生受你的福荫。你在这一生当中又能把你自己的灵性向上提升呢？啊，可以说是大幅度的提升啊，人王可能将来就是天王 你真正爱老百姓，真正为人民造福啊。像这个了凡先生做保底的知县，怜悯农民很可怜的 啊国家收的田租收得太重，啊，他发了一个慈悲心，减税，啊，现在的话叫减税，啊，他有权呢，他当时他是县长啊，啊，他这个命令减税，全县农民通通得利。啊，所以他发心啊，要修一万桩好事善事，就这一个命令就圆满了，真正是所谓身在宫门好修行啊，机会太好了啊！他要不是县长，发愿要做一万桩好事，那得慢慢做了啊，哪一年才能做得圆满呢？我们在他记载里面看到的，他第一次发心做一万桩好事，十年才圆满，不容易啊。第二次呢，因为有了感应了，全家人都相信啊，太太儿子帮助他干，三年多就圆满了啊，三千桩好事三年就圆满，平均大概每一天会做两三桩好事啊。第三次发心啊，做一万桩好事，你看一个念头就圆满啊。他要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灵性是大幅度上升啊。那如果来生到人间里面来，我们相信啊，至少啊，他会做小王啊，啊，这一生是个县长啊，来生至少是省长啊，提升了。啊，能够啊照顾一个省，让一省人的时候都得福的时候，他再一生他就是帝王啊。啊，帝王能够照顾一国的人，他来生就是天王啊。真的叫步步高升啊。有福有慧，福慧双修啊，才是步步高升的。如果有福没有慧，哦呦，那不得了，他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害人越多啊。一个政策，一个命令，啊，就像了凡先生一样啊，如果他觉得税收还不够啊，他喜欢奢侈，喜欢享受啊，收入不够，加重农民的赋税， 这个现实里头多少万人受害啊，他做的就是不是善事啊，做的恶事，那就做了几十万恶事。所以身在宫门呢，行善造恶都很容易，完全是一念之差。佛菩萨念念是善念，魔王念念不是善念呐、啊，自私自利没放下，啊，所以总是障碍别人好事，啊，魔有嫉妒心，嫉妒心非常严重。啊，你不如他，他很高兴；你要跟他差不多，他一定要来整你。啊，看到佛修行正果，嫉妒心生起来了，用种种方法来诱惑。的障碍，佛有定，有智，有慈悲，不为所动啊！八相成道里面降魔，大家看到了。魔王既然不能障碍菩萨啊，他知道了，他也来皈依啊，也来做佛弟子，也来护持佛法，在佛门里面修佛啊，名利心没有断，总是要想争取领导的地位，佛在世，佛的威德啊，魔很乖不动，佛灭度之后它就起作用了，灭度之后佛的正法啊，佛灭度不久啊，弟子个个都是认真修行，得到诸佛护念，善神拥护啊，魔不得其变啊，他会等待，等待相法啊，相法他就展开障碍修行人的手法了啊，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受到障碍，但是还有一半以上的能够遵循经教的教诲，不为所动啊！啊，所以这些人依旧有不少人成就啊，到末法的今天，末法一万年呢，照中国人的计算，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 是3020几年。那么末法一万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进入第二个1000年，末法第二个1000年。啊，在我们先前佛法摔到基础啊，魔王在现前真叫大展身手。显示出他的威力，急急呼呼把正法消灭了。啊，这是我们佛弟子亲身所感受的。啊，你看外面这个诱惑力量多大，什么人在这个世间能够不受诱惑，能够不动心？啊，真正不受诱惑、不动心的人，这个人肯定成功。啊，一定能有成就。啊，经不起诱惑的呢，全都败了，都出不了魔掌。啊，魔掌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魔掌。名闻利养，自私自利，贪嗔痴慢，魔掌啊！啊，这是魔王波旬障碍修道人的利器。他不叫人修十善业了，他叫人修十恶业。他不讲永恒的利益，他讲求的是眼前的利益。啊，所以很容易迷惑人呐。这个世尊在世的时候，世现的相果，永见无能生的。啊，世尊展示出大智、大仁、大勇，魔不能胜过。光中言妙义，这一句有典故。清凉大师在苏超里头引用，引用的是《降魔经》，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啊，那么这段引用这段经文，我在此地念一遍。啊，《降魔经》云：“光中隐逸者，皆没见光，为时 魔不学，既不能坏佛，豁然还宫啊，他就回去了。他没有办法障碍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修行正果。他回去了，回去时候世尊的白毫光跟着他，这只六天啊，这刚才说过了，摩天呢是在欲界六层天的上面，色界初禅的下面，只过六天，这就到魔王天、魔天的天宫啊。无数天子天女见白毫空，通中皆空，团圆可爱，如梵王床。与其空间呢，有百千万恒河沙微尘数珠宝莲花，夜夜莲花，无量无边诸妙百好，以为其台。啊，台上呢有化佛菩萨，放于百好大人相光。一佛如是，重重无尽的境界。诸菩萨顶啊，有个妙莲花，其花金色。过去七佛在于花上，是诸化佛自说名字，与修陀罗等无差别，即光中演绎，然是慈心三昧之力的，是故总名慈力相果。这一段是故事，是佛与化身菩萨的境界。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在佛的白毫毫光当中出现。啊，毫光能够随着魔王啊回到魔宫啊，让六欲天天子、天人、天女啊，通通都看到佛毫光里面的变相啊，这个也是变相图啊，啊，就像我们在《赞佛偈》里面所念的，光中化佛无所异，化菩萨中也无边，啊，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光中所化的佛、所化的菩萨，他们白毫里头又放光，光里头又有化佛，又有化菩萨，那个化佛、化菩萨的又有白毫光，重重无尽呐。啊，这些化佛化菩萨都给大家讲经说法，所讲的经法呢跟世尊所讲的没有两样，光中也妙义啊。这种变化了，我没办法。 啊，魔说的是邪法，不是正法。啊，佛说的是正法，而且能令正法。变法界虚空界，变六欲天，为什么不讲色界天呢？色界天里头没有啊，魔到色界天什么能力都没有啊，人家有禅定，如如不动啊。欲界天里面的天人是他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没断干净，不过是越往上面去越淡薄，没断干净的啊。所以魔有办法诱惑你，你要是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通通都断掉了，魔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魔要抓你的把柄啊，你没有把柄啊，他抓不到啊。啊，这个把柄，总而言之，就是你还有欲望。他只要抓到你这一层，他就有办法控制。啊，你什么欲望都没有。他对你就无可奈何了。啊，所以修道人要放下，万缘放下，不能有一点点贪念，有一点点贪念，那就是魔王要抓你的把柄，你就被他控制了。这个功夫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学放下，要放得彻底，要放得干净。我有一年在旧金山啊，遇到一位香港的法师，啊，邀请我到他精舍里面去做客啊，他很喜欢呢收集佛像。把他收藏的佛像，那个房间打开，让我参观，给我介绍，啊，这个佛像是哪一个朝代的？我们一般人讲古董啊，他很喜欢这个，收集很多，琳琅满目啊。个人爱好不一样，有人喜欢收集字画，有人喜欢收集经书，啊，这个善本的经书，只要你有一样嗜好，你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啊，他什么都能放得下， 他这个嗜好放不下，那么你是个出家人，你死了以后，这个道场里面没有男女婚配呀，生儿育女。换一句话说，你来生得不到人身，你又喜欢这个地方，又舍不得离开，那将来怎么办呢？你来投胎的时候还是离不开这里，那么你这个道场里头，我们想象到有老鼠，有蟑螂，有蚂蚁，有苍蝇蚊虫，那你就投这个胎呀、啊时时刻刻盯在你喜欢的东西上啊，你离不开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而且收藏这些古物，世间人看作珍宝啊，价值很高啊。招来什么呢？招来一些小偷抢劫的啊，人家看到你这些财物啊，目标都对着你啊。所以他收藏很严密也是怕人知道不是很好的这个朋友，他不会让你参观的。你参观就是他佛堂里面供的几尊佛他所收的名贵的佛像是藏在另外房间。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没有得到想尽方法去收集，收到之后又怕丢掉，又怕人偷，又怕人抢，又怕损坏，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心怎么能得清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绝不找麻烦江老师画的这个图画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的画都是传世的，将来是历史上的名画。稀有珍贵，我们要不要呢？不要啊！他对我倒很信任，希望他这个珍集要送给我来收藏。我不要，我要收藏是什么东西？复制品复制品价值就不高了。不会引起别人不善的念头那个真经呢，我建议他最好送给国家博物馆去收藏，比什么都好大公无私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大量做复制品，因为它是教育啊。这个画里头是伦理道德教育，是因果断恶修善的教育。 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所以我劝他是大量流通，没有版权啊。那么今天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做光碟。你看他一幅画50米长啊，做一个光碟1个小时，讲解说明啊。这个光碟成本很低呀、啊，你家里有电视，放在电视机就可以欣赏，你个人也可以欣赏，一家人可以欣赏，亲戚朋友可以共同来欣赏，来上因果教育的课啊！你说这个多有意思啊！无量无边功德了。所以我说，他这个话用这个方式来展览流通，他的功德超过讲经说法的大法师，这我们比不上啊！啊，我们讲经说法，人还未必愿意听啊。这话是每个人都想看呐、啊。啊，说到契机，图画比言说更契机。这就是他胜过讲经法师功德之所在，我们要明了，我们要欢喜赞叹随喜啊。台湾那边同修给了一份资料给我啊，最近借来，说台湾全省大大小小城隍庙有90多个，很难得啊！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出自于城隍庙的啊，所以我很欢喜。90多个城隍庙，每一个城隍庙送一幅，送一幅啊。有画卷，有画册，有光碟啊，尤其是光碟可以大量流通。这个画卷太长，家庭没有那么大的场所，这个只有大的寺庙、博物馆、图书馆啊，有那么大的场地可以展出啊。他这张画，中国历史上许多画家画长卷都没有他这个长，50米长古人画过万里长城啊，长江黄河，这都是长卷的大手笔，没有这么长啊。啊，所以徐新明老师讲啊，他这个作品呢，不但是空前呢，恐怕也是绝后啊，稀有难逢。我们在这一层碰到了啊，这是何等的幸运啊！亲眼看到这幅绘画。啊，从草创 到圆满。我们全心全力护持，全心全力随喜，诸位要晓得，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啊，诸佛降伏。你看这首偈子里头最重要的两个字，慈悲也，魔有一障碍，有一陷害，但是佛没有报复，佛没有成悔，佛以真实智慧真实慈悲感化魔，魔纵然狠毒，对佛也不忍心下手。这是佛大德的感召啊！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些障缘，要跟释迦牟尼佛遇到魔王波旬，这是大巫见小巫啊！那么这些事情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磨练去学习啊，学什么呢？学忍学让啊，忍让在世出世间学问当中都是第一大德。你看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上教菩萨，菩萨修六度，六度里头佛提出两个重点，布施忍辱布施能修福，忍辱能保持啊！你虽然会修福，你不能忍辱，你的这个福报随修随丢了，保不住啊！啊，智慧、福德都要靠忍。忍辱啊，你才能保全呐、啊！啊，不能忍的人，你看佛经典上说了多少次，火烧功德林。啊，功德就是定慧，你不能忍，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啊。你的定慧也完全丧失掉了啊！魔王波旬扰乱世尊，世尊如如不动啊，随你用什么手段的，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魔的把戏演完了，世尊没反应，他这只有退出啊，只有回去了啊！回去你看看，世尊没有舍弃他了，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毫光还随着他，毫光随着他， 就是佛的慈悲加持。啊，让六欲天的天子、天人、天女，莫睹毫光，而得殊胜的利益。那么这么多人得佛力加持，得佛的利益，原是魔王波旬的。你们想想看，这里面的味道，佛是用什么样心态待人？我们理解待恶人，不是对待善人。这是佛令一切众生尊敬之处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为什么人家不尊重我们？为什么人家嫌弃我们、讨厌我们？你要把这个原因找到啊！啊，你要细心去观察、去思维。啊，真的到你找到的时候了，我相信。是你自己放不下，是你自己不肯跟人合作。你的烦恼习气常常显现，自己不知不觉。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自己养成习惯了，习以为常，不知道这种态度、这种语气，啊，会叫人不愉快，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自己的过失，知道你就觉悟了，知道之后把毛病改过来，你就是菩萨。真正修行，古人说的话，话里头都有话啊。古人常讲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话里头还有话，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人和是第一重要。中国古圣先王以什么治国啊？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什么？和啊！啊，怎么知道他用和治天下呢？你们到北京去旅游的时候，你看看故宫。故宫主要的三个建筑物啊，中国人从前讲金銮殿呢，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处所啊，这个大殿不是叫金銮殿，叫太和殿，叫中和殿，叫保和殿啊，太和、中和、保和。这个名字出自于《易经》，这就是说，人和第一要紧啊！你看谚语常讲的“家和万事兴”啊，你不和， 你注定失败了。啊，你的家道衰败呀，过人不和，肯定你有病，你不健康。和多重要，出家人佛首先教我们六和敬，佛给我们讲六和，和就是慈悲的落实，和是真正修行，自己不和，不能跟人这个和睦相处，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一切的成就，那就是夫子所说的其余则不足观矣啊。现在时间到了。